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好消息给我们报告？我们上次讲了，是不是就靠你了？也已经替你祷告，放大胆量讲你的道，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借着叶班长行出来，地大震动。我在洛杉矶最近大地震，你那有没有什么跟你出去传道也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哦，没关系，你出去了没有了？
出去了一下。
出去了一下。
出去了一下呢，我们。到那家医院去了，去了但是把这个目的一讲，这个愿望一讲，那个门卫都把我们挡了。
哎，我上次跟你这么说，你还说你们加拿大挺好的，对吧？
哎，不，去到我们那个什么华人区那边有一个什么中华医学，
哦、
因为他们弟兄姊妹建议说你去了那边中国人多一些。
哈，你还是
去了以后呢，一进门，哎，你们干什么？
不，
基督徒。
祷告，
哎，我们想给病人呢送点东西，然后呢
祷告，
做点祷告，然后怎么哦，这个恐怕不行，这个不行。
不，至少还是从圣经出来的，对不对？这恐怕这事越在民间传扬，就至少没恐吓你们，他们没恐吓你们。
那当然没有，当然没有
啊，
客气，
对对对，
客气
的很，是不是？
对，很客气。
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传虚妄的事？世上的医院一起起来，看门的也聚集，要抵挡主病耶和华的受膏者。好吧，那怎么办？再换个医院。
再换个医院，是换一个西人医院。
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管他是老中老西老黑老白，对吧？
这胆子不够正了的。
你说这外邦人的使徒，你到这种颜色不一样的人里面去。
哦，明白了。
对，好，那你们现在还是天寒地冻，
是，
今天就没有故事可以听了，
唉，
就往下读呗。
该哪了？
我们上次讲到《使徒行传》4:31祷告完了嘛？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就更讲不下去了，前面都没法讲了，这就更、
哎、这可以讲。你这里面有几个一，你算过没有？
四个
一，对吧？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因为这件事情在后来啊，从来没有对任何外邦教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对吧？
嗯，
这以前我们。也说过啊，
明白，人家犹太人都是一个血统的嘛，都是亲兄弟，所以大部分彼此外邦人就姓什么都有了，谁知道
啊？哦，所以那是五一，对吧？啊，这四一之外还加上犹太人是一个血统，不，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呢是一个特别的情况，所以有这个特别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这些人都是从外邦来的，
嗯，
那你说怎么办呢？对吧？你说许多人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后来才说，因为人人将房产都卖了，那他们很多外地来的人，这带着行李来的嘞，现在一得救就住下啦， 我们现在要是大家的这个都把房产卖了呢，住在一起呢，政府首先就要来干涉了。
对，我们这有流浪汉，有经常住在那个什么停车场或者一些政府的那些废弃的地方，然后搭成棚子，然后经常会有那个警察就去啊把棚子拆掉了赶走。
众人的聚集，尤其有大人小孩在一块，在美国这里都是要找荒山野岭啊，什么犹他州啊，连公路都开不到的地方啊，还有这种威口的乡下啊，还有德州最近还找到一个，哎呦，他们都是要比较偏僻的地方，没人管的，要不然你这么多人聚在里边，谁知道你们干什么？
对啊，
哎，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这个政府要来管的，要来看的。那当初他们这样聚在一起是能够传福音呐、是能够大家能够受造就啊，因为圣灵预先知道了几个月之内啊，你们就要因为斯提凡的事件压迫四散
跑。
哎，这个是其实就是培训班的，对吧？这其实是培训班。这件事情在后来的外邦教会从来没有被这样要求过，所以咱们读的时候呢别太心虚、羡慕羡慕就可以了。
好像那个《哥林多前书》还反倒叫他们说，在自家家里吃饱了再来。
对，所以我们下了节目也不用说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不过其实这件事情啊，在第二章里边呢，已经说过一次了，蛮早就开始了。头一次彼得讲到之后，哎，圣经就说了，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哎，这里又说了，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这个解放以前最出名的是中国的山东家庭啊，他们也是在一起，传福音啊，什么什么，也是主满与他们同在。不过这个就是特例啊，圣经并没有对我们这样的要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这个田产房屋是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卖了呢，还是在外地的外国的那些人卖了？
对，就是可能是比较像是耶路撒冷的了，这是附近的人了。要不然你回了希腊再回来，你看看他多久了？
对。
那时候耶路撒冷是这么多人卖，那现在像咱们中国教会都好多弟兄姐妹在做房地产的，那时候那就
那个价钱可卖不上去了，人人都卖了。
没关系啊，但你就买啊，你还有很多还没信主。总之那时候大发利市的好机会啊。
后来说是那个保罗说是在攻击那个耶路撒冷那个穷人，这些人可能就是把田产房屋都卖了，然后就这样一直在那待了好多年。
没有了，他们后来往四方分散去了，这个培训班的人都逃走了，他们都各处建立教会啊。对吧？但是那时候卖呢，这从今天看呢，其实卖的机会好啊。你知道，虽然那个时候可能这么多人卖房价不高，可是你想到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大遭毁灭，那你要再卖，那就没人买了，跟底特律一样啊。对吧？所以看信主还是有好处，对不对？该卖的时候你就卖，你现在不卖，以后就更卖不出去了。
如果你七年还差不多，如果说知道，哎，提前告诉我，七年以后房子都会被烧了。那我现在买了七十年才成了、
像你就是这样没有远见。你看了七十年你根本就不会跑到加拿大来，对吧？你就只看七年。
我老大说，哎，房子不能买的那个什么水边，这个蒙特利尔这个地方比较低，到时候那个
现在海水上涨，是不是
只能有个房顶了？
对呀、对呀、你看像国人中国多发达，你跑到这边来落难，哎，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哎呀，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在行使这种使徒的权柄，是吧？教会的钱就是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哎，我们这边这个美国最大教会啊，这个名人他们教会一个周末的奉献呢，突然不翼而飞。
这个钱好像不能由那个教会领袖去管吧，专门有专门人负责清点呢、负责。
当然是，不过他们这个收来的奉献都有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藏在教会里边。他们教会是从前休斯顿火箭队的体育馆，所以这个教会很大，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结果不见了。
就听前段时间不是在说一个韩国牧师，然后把钱投资给儿子去炒股票，然后买了孩子的股票。还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大教会也是把钱拿去给他太太去发唱片还是什么。
这个没有说他是自己拿的，可是你知道人家一个周末的奉献有多少钱，你晓得？
如果照他们 上万人的这种大教会啊，
嗯，
几十万，
一个周末的奉献60万美金，
60万，哇，
嗯，对，
我就想起我们当时，我当时在的那个教会，每周还公布一下这一周
60块是吧？
当时可能就还多一点，周大概有100块钱的最低的，但还没少的60块钱，还没闹的。
啊哈，60万，使徒行传这句话有点值得我们思想。他当初是虽然说是把田地房产都卖了，
嗯，
我们说是人民公司，这不太一样哎。这35节说照个人所需用的又分给了个人。
嗯，当时还没有那个7个执事来了，
还没有，
我可能都是这个使徒干的，因为12个使徒把钱都是
这怎么分呢？
重啊，对啊。
这所谓分是分银子呢，还是怎么样啊？
我还是分每天所用的东西
啊，还是像犹大一样，对吧？有个钱囊在那，要用就来拿嘛。
哎，
我这个其实使徒这事儿有经验的，你不要以为这使徒不能管账。哎，他们中间有个贼，跟他们跟了3年的几个人，大家都很精的。
嗯，
但就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日子呢，啊，这个当然有一个人特别被提出来，哦，这个人还是个利未人呢，啊，
生来做利未人。
不简单，不简单，这也是很好的这个考弟兄姐妹的一个题目。
嗯，
这新约啊，名人中间有谁啊？是属于哪一个支派？是我们晓得的，除了主耶稣之外。
这个地方不是读了吗？这个巴拉巴吗？还有
哎，对，还有谁？
一起去爱外邦传福音的那个叫做保罗的。
保罗他是哪个支派的？
他是便雅悯支派。
哦，他是便雅悯人，那还有谁呢？
哎呀，
哎呀，彼得知道不知道哪个支派的？哎，
不知道，
贫下中农。
估计他爸爸也不知道他是哪个。
税吏马太知道不知道哪个支派的？
更不知道了，他能去做税吏，那肯定就是无路可逃了，然后什么都干不，正经活都干不了。
还知道谁是哪个支派的？
哎呀，这，
嗯，
哎呀，还有哪个名人是什么？
难倒了吧？
难倒了，
这施洗约翰嘛，他爸爸是祭司，他们当然是利未人
啊。利未，对。
还有嘞，我给你一个提示啊，还给你一个提示，除了主耶稣之外，还有哪一些的名人？
那当然了，
还有谁？
长老为之首的雅各嘛。
哦，这主耶稣的兄弟雅各、犹大的，他们都是犹大支派的。还有没有啊？
玛利亚，
对，约瑟玛利亚，不写在那儿的吗？怎么样，这题不错吧？还有没有了？
哎，
这当然还有巴拿巴的表弟嘛，马可嘛。不过这个一表三千里，不知道是怎么个表弟法就是了。其他就是雅各讲的，散在各支派的，是散支派的。
闪的后裔啊，
对，都是闪的支派。好了，那这时候这个名人出来，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啊。
嗯，
这个居比路是什么地方？
哪？哦，我这个圣经说是塞浦路斯啊。
啊，对了，你那个就
嗯，
对我们这个老板的就是写居比路啊，就是塞浦路斯岛国。所以后来他为什么跟这个保罗带着大巴拉巴为什么先往那儿去
啊？对。回老家，那边人熟地熟，然后
对，就跟我们留学生回国一样，先回家，从那地方开始做工。哎，这个巴拿巴名叫什么？
巴拿巴名叫约瑟吗？
哎，这个你以前就知道吗？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事儿呢？
啊，
好，这另外一题，圣经里有几个约瑟啊？你看看谁能够把巴拿巴拿出来的话，那算他厉害。这巴拿巴什么意思呢？哎，这个知道的人就比较多了，劝慰子。嗯，这劝慰子是跟这个保惠师差不多的名字的。
哎，
这底下就有点问题了。
啊，
你有没有看见底下有什么问题啊？
啊，就是这个利未人也有田产。
但对，他怎么利未人怎么可以有田产呢？
那他爸可能是卖牛羊鸽子的。
这个从来没听人家问过。哎，那现在就是你利未人得赎的时候，就把它卖了呗，把嫁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他们那时候都放在使徒脚前。这个放在使徒脚前这件事情听起来有点奇怪。
我听下来就像说，每次大家去聚会，然后前面一排12个椅子，然后使徒坐在那里，其他人都站着、坐着、蹲着、趴着，
像庙里面那个罗汉一样。
对，感受是这个样子。
呀、yeah, ，这个那应该是放在使徒的前面，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是不是还要鞠个躬？这搞不太清楚啊。
对，是给钱的要向那个收钱的鞠个躬。
这时候你就看出这个教会的这种规矩啊，这种风气啊，啊，有人带着头做就很容易这样子了。
嗯，
你知道我们在基督徒丧礼的时候啊，
啊，
就常常需要提醒一下。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平常福音聚会他不见得来，
嗯，
啊，主日聚会他更不来，
嗯，
你什么时候他可能来呢？
你说是追思礼拜？
啊，你死了他可能来了，像你要传福音，要是活的时候没有传够，
嗯，
死一定要先把它录下来。
嗯，
你有什么话，那狠话要讲给你的福音朋友，你点了名讲给他听，哦，你站在那讲没人听，你躺在棺材里讲他非听不行。圣经不是说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吗？
对对，
就这意思。
他我们中国人比较讲这个，讲这个什么，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叫讲义气还是讲什么？他是回来的。
就你死了，你那天变老大了，对吧？你连上马路人家都要让你。
哎，我听你讲过，就在美国是不是就警车开道了？
不是警车开道，要雇警车来开道，这个跟警车开道不一样了。
啊，是花钱去请。
对，人家大官警车开道是政府出钱，
啊，
我们是自己出钱的。哎，我爹过世的时候，一个警察150，他骑个摩托车，哇，很神奇啊，戴个太阳眼镜，每个长得都一模一样啊。后来我一个警察朋友，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做这个？这个挺好。”他说：“那个摩托车要自己买的，
得投资。”
所以这是个好主意啊！所以活的时候，你把那个不敢传的福音啊，为什么话要跟亲友讲了，不要再请个传道人，什么请个蒙哥去替你讲，那这没什么好讲，自己讲。你放了录音，他们一定听的。
对。
那可是呢，到了最后这个追思礼拜，最后就要去瞻仰仪容啦，对吧？
嗯。
那瞻仰仪容就小心了，你就看着好玩了。
嗯。
因为有些不信的人也来嘛。
对。
总有一个人他会开头到你前面去给你个鞠个躬。那你要是要开玩笑的话，你事先录好，把个遥控器放在你的儿子
手上，
他一鞠躬一按，用你的声音说不要鞠躬，要信耶稣。把人吓死可是有意思是什么？头一个鞠躬，后面就可能跟着鞠躬。不信主的鞠躬，有的很多信主的基督徒他也跟着去给你鞠躬。
嗯，
人群，尤其在中国的人群里面是很容易有这种风气的。这使徒他们做事做到现在，每一件事你都觉得很钦佩，挺好挺好。可是这事儿，我觉得是有点不是特别妥当。这嫁银拿起来就交给一个人也好嘛。放了个箱子里也好嘛，
嗯，
这一个一个排队来到使徒摆在他们脚前，这个有一点怪怪的。
这可能为了公开吧，
也许就是翻译的关系。可是我们是得小心呐，啊，在教会里面开始一个规矩，开号使徒是12个人。
嗯，
你要是就是教会一个牧师，大家每次奉献的时候摆到你面前，这个，你听着就会笑了，对不对？
嗯。
可这种东西要注意，你不要在别人面前高抬自己，因为我们如果都是做弟兄的，这段话看来是有点让人家触目心惊啊。不过当时呢，的确当使徒这样做的时候，好像神还是很与他们同在，因为有个权柄显在底下，那就是后面的这个啊，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哎，这个亚拿尼亚是不是后来给保罗按手那个也叫亚拿尼亚，是不是？
对，是一个名字，那肯定不是这个人。
你确定他不是同一个人？
因为后面很清楚说抬出去埋葬了。
哦，断了气了，对。
别是又被彼得又复活了，又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这底下这件事情就很有争议性了。
嗯，
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那肯定按规矩了。像他们这么留下几分，拿了几分，心里本来都虚，绝对按着前面的规矩往前，偷偷的往那一扔，然后转身就走了。嗯，
所以这也是副作用之一，是吧？哎，对对对。那彼得，显然这个彼得站在，他就知道了，主跟他讲话了，对吧？
嗯。
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哎呦，我这个。做传道人呐，啊，这是最怕看这种圣经。他哪来这么大的把握？
嗯，
一开口是给人家一点余地都不留。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还有只有小辈敢跟我这样讲话？ 我都还不敢跟他这样讲话，叫你七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那那时候是个规矩还是怎么样？他为什么不能私自留下几分？你觉得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因为前面不是说了嘛，就是大家既然是大家公用啊，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那你既然是和别人一样的分呢，你也得像别人一样的给。
哦，这个我倒没想过。这个有点像这个美国奥巴马的全民健保啊，既然每个人都会生病，政府就可以规定每个人都要买保险，不买保险罚钱。那是不是来的人都要卖？我没东西卖了，或者我住在外地，我没法卖呢？我就不能拿还是怎么样？我钱用完了，我不能拿。
那你没有田产，你在耶路撒冷没田产，第一页的话，那房屋没有，田产没有，这大家很清楚嘛。但是你可以把你的钱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嘛。
但是我可不可以不卖？我可不可以不卖？我在这里聚会可不可以？
不卖聚会啊？
啊，
你不卖聚会，
大家都卖，我就一定要卖吗？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看下来好像是。这些人都是一个照着一个的榜样，都想当好的，被大家表扬的。但是我相信中间有人可能会选择不卖，因为不卖应该是可以的。他只是在一直在说你为什么私下？他说你看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而且家园也是你做主，你甚至卖了以后把钱不拿来也没问题。但是他说的是，你为什么这样欺哄人？就是
是这么回事。所以那个时候赵叶班长这么说，那时候第一你可以不卖，
对
吧？
对，
第二卖了不一定要把钱给他，
对，
那卖了又不全部拿来行不行呢？
那你像既然像人家巴拉巴这样巴拉巴钱说啊，我把东西卖了，然后我要全部献个神，你也说啊，我也全部献个神啊，我也全部献神。
但我不说，他没说他要全部献给神，那这样巴拉巴不是害死人吗？这样子。
哎，他没有说呀，他说哎，你看如果他给保彼得说哎彼得，我卖了10万块钱，我拿出5万献给教会，还有5万留着，我还有用处。那
彼得根本没问他，是不是啊？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眼睛，他都还没张口来。
我的意思是说，前面几位像那个巴拉巴这样的弟兄，人家是说我要把所有东西献出来。哦，对，第一个前面可能有使徒呼召，你们把自己全部都献出来，然后
你认为真的是这样子使徒呼召交出来是不是？
对对对，交出来，放下，交出来。
哎呦，
然后人家几个人就站起来了。那这个呢，亚拉尼亚呢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呢，他这个又不能完全放下，完全交出来，所以他把这个又隐藏了一下，哎，也挂了红花，但是并没有完全交出来。
也挂了红花，
哎，对，红花是挂了。对，大家都鼓了掌，
哦，
也挂了红花，但是最终发现他没有全交。
悬案悬案，哎呀，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可不可以打是？
是，
啊，是我自己的。
对，
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也是。
是。
哦，你为什么心里起这意念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卖没关系。
嗯。
卖了不全部拿出来也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嗯，
问题出在欺哄神。对吧？怎么看就比较知道这个说法大概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彼得最后对他说，就是他的妻子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如果回答说不是这些，我们觉得只要拿一部分出来，我们自己还有留了一些，那他这还死不死了？
或者他说都怪我，我当初给他说不要全拿出来，那他也不会死。
真的吗？你也觉得他不会死啊？
对。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问题是出在他给彼得，他给使徒，给其他弟兄姐妹一个印象，说我们也是带红花的，是吧？哦，所以这个有道理。好，这个今天算是有个交代，挺安慰人的，对吧？所以彼得要问我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我就说是。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我说是，不过我没买，所以别再问了。
我也不想问。
嘿，所以这个他的问题是在于欺哄圣灵。哇，那这个彼得他们也是真神啊，他都不会想说我讲错了怎么办。
对啊，人家拿出证据来了，拿出买卖合同就是这么多。
那彼得就下不了台了。
彼得断了气了。
至少这底下的门徒要占领天安门广场。那哎，那彼得这么有把握，他哪来这么大本事呢？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啊。
哦，他什么都没有。
跟耶稣的时候，他都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一切了。”他现在更是什么都没有了。 就一个老。
所以你是说他这个，他鼻子灵，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的人，就是一鼻子就闻出来，什么都没有碰到一个假的，什么都没有的人呢，他也是老远就知道，你这意思吗？
对啊。
嗯，有道理。今天跟岳班长学了蛮多的，究竟岳班长是老江湖，见过世面，在社会里面混过，这个有点道理。
哎，你别说，还真是这样的。我爸爸那老头来了以后没朋友，就在这里没个熟人。咦，后来很快周围的几个老人家就一下就熟了，
一下
很快啊，很短的时间就熟了。熟了以后呢，人家就先去了唐人街，就约在一起唐人街。然后一周之内，人家去了唐人街之后呢，人家居然还去了那个赌场。
哦，
就是我蒙特利尔有一个赌场，我是个政府办的。那挺有名的，
政府办的，
哎，
慈善事业救济政府的。
这个后来呢，我才体会到，他们这些大概到了70岁这个年纪的那人呢，我估计他们之间的那个交往就不是靠语言，我估计就凭一个眼神一看就知道是不是一伙的或者一类。
这样子的，
哎，就很快就好了，很快就知道要干什么呀？
谁是上道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很多时候人家都不用讲，路上就散散步，然后互相瞧瞧。哎，就知道这可能是说得来的还说不来的，我们还得去聊两句。
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
你说，
就是说呢，像彼得他们这样说预言说这么准啊，因为他不是70岁的老头，对吧？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种说预言呢、要叫操练
啊。
你没听过？
我反正是不敢说预言了。
这个所说的预言，不是说圣经上的信耶稣得永生这种预言
啊。我知道你说的就是很
算命一样，
对
，
很具体那种。
哎，我以前看到一个美国弟兄，他跑到我们聚会了，就大摇大摆的，因为那时候都是这样，我们跟大家都信主时间不长啊。看到一个美国弟兄对中国人有兴趣的，到我们中间来，一定是做教师的。
嗯，
那大家就听他讲。
嗯，
他就开始了，问每个人什么名字，你讲完什么名字，他就告诉你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嗯，
我说怎么这么神呢、啊？你这么有把握？他说哎，操练，你们也需要这样操练。什么是操练？就是讲错了没关系，多讲几次就对了。
这个我又有点，你说这有点像那个末世预言那种。那每一年都预言，每一年都不对啊。
哦，这个比那个难呢、啊、这个比那个难。这不是每一年都不对啊，你再过几年他又对了，再过几年他又不对了，你知道吧？这跟以前大家都说的俄国啊会怎么样啊，从上面打以色列啊，后来就苏联一垮台大家不讲话，哎，那最近现在声音又出来了吧，对吧？
哎，又走了。
就跟领带一样。
过几年对。
就留着，这都给你儿子，他一条都不可以丢。你爸爸是走在时代尖端的，他们这个比那个难呐、啊，就是讲你这个人哦，
对，
讲你这个人呢，你一到我面前来，我往心里面一看，主给我什么话，我张口就说，不要考虑，对，跟我们做节目一样，对，
像我张口就说的，这可能就得切掉了，
没有，你今天说的很好，然后我们大家都学到很多，就今天教会的许多现象都在这边慢慢开始给我们啊显出来了
啊。你说现在这些张口就说就在学彼得了，
就是啊，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你前面你讲说大家都这么做，我也就这么做；大家都站起来举手，我也就站起来举手。但是有没有人家站起来举手唱歌是从心里面出来？你站起来举手唱歌是欺哄圣灵，对吧？
哎呀，你说这个举手，我是每次祷告，这个举手我是很别扭，要把手举很高。
你要不要蒙哥介绍你给那种擦腋下这个脱毛剂啊，或者是除臭剂？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当然不是了，有那个东西肯定提前要做准备了。
那当然了，天气一暖，跑到德州来，穿个短袖子一举手，对吧？屋里就满了香气的，不行。但是人家说你气哄圣灵，你没关系，你还可以用一个字啊，操练，操练，
对
吧？
对，
教会里的风气啊，学样啊，还有这个钱摆在使徒的脚前的这个主题，使徒的权柄在凸显下来，那一次灵验呢，大家都干什么？听见的人都甚
惧怕，哎，对，
惧怕。当然，这记在圣经里当时的情况呢。我们的确是对这个事情没意见没非议啊，可是今天啊，恐怕你要是把自己摆在这个角色，让大家来惧怕你，那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你有知识，那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人管得住你，说当初这个钱都摆在使徒脚前，我没叫你们这样做已经算是客气的，人家也不敢说话，你让弟兄姐妹们都惧怕，这个教会就比较好管理啊，呼呼呼呼，
就有过经历，行过神迹，然后这些事情都摆在那里。
对对对，
老弟兄会给新弟兄谈讲，哎，讲讲。
做工的时候不要光看这种热火朝天的榜样啊，耶路撒冷教会啊，使徒当时怎么样，你就去这一台戏你就开始去演了、啊，这它有一定的后果在里边。
嗯，
你在教会里面把自己的权柄抬高，你在教会里面推动某一种的运动，让大家这个都学样子，但是你。最好确定这真的是神要做的事情。
嗯，
教会里面待几年，信主二三十年下来，东看看西看看，你就看见了。哎，有太多的事情啊，其实是假象。
嗯，
对吧？到最后这个价银到了使徒脚前，那个大牧师真的就给他儿子去买股票啊，什么、投资去了、
啊。
好吧，叶班长，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怎么讲？杀风景节目。
嗯，
我听过很多人讲耶路撒冷教会啊，我还没听过像我们这么品头论足的。
啊。
那这论断神的工作，但是这些事情记下来呢，也可能有多方多面值得我们去思想，值得我们去考虑、什么事情是圣经记下来要我们学习要我们效法的，什么事情不见得是这样、当时使徒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以及他们在弟兄姐妹面前所显出的那个权柄与能力啊，这不见得是神也要我们这样做。
嗯，
叶班长，那我们就下回再说了。希望下回天暖了啊，你能够到这种啊，用外邦人的嘴唇呢去离开本地本乡的医院，再去给我们看看有没有地大震动啊，神机奇事都借着你圣仆的手啊行出来。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